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巴拿马新任总统何塞·穆利诺在每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国将加强对非法入境移民遣返回国的行动，以减少前去美国边境的移民流量。这个遣返航班计划是巴拿马和美国合作的一部分，旨在阻止大批非法移民北上。穆利诺表示，巴拿马计划在9月3日向印度遣返70人以及遣返数量不详的中国移民，他未提供遣返中国航班的详细信息。他说未来几日还将会开启再有几十名厄瓜多尔人和哥伦比亚人的遣返航班。厄瓜多尔人是该地区第二大移民群体，仅次于委内瑞拉人。他指出，飞去厄瓜多尔的航班将在8月29号起飞，飞去哥伦比亚的航班将在8月30号起飞。在稍早的时候，29名哥伦比亚人已在同一计划下乘坐航班被遣返。随着越来越多非法移民由巴拿马达连隘口去到美国，包括大批走线的中国人，引起美洲国家关注。这条由林密布的隘口连接哥伦比亚和巴拿马，是移民到达美国边境的主要路线之一。近年来，中国人已经成为使用这个景点的第四大国籍群体。根据统计，2023年有超过50万移民跨越达连隘口，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12000名移民越境巴拿马。而美国政府一直希望通过在拉丁美洲设立处理中心，还鼓励邻国加强边境执法措施，以减少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最近在欧盟确认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为期5年的高额关税计划之后，中共当局宣布了对欧洲乳制品业的调查。该调查涵盖新鲜乳酪和盈乳到难民乳酪的一系列产品，包括一些牛奶和奶油。礼拜四，欧盟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告诉记者知，欧盟委员会将坚持地捍卫我们的乳制品行业和我们的共同农业政策的利益，还承诺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这一项调查完全符合所有相关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北京的调查行动针对的是欧盟27国成员国在共同农业政策下提供的补贴，但亦针对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克罗地亚、芬兰、罗马尼亚和捷克共和国的国家补贴计划。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盟去年向中国出口了 16.8 亿欧元的乳制品。在这项调查启动的前一日，欧盟委员会表示，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 36% 的5年入口关税，除非北京能够向布鲁塞尔提供替代解决方案，以结束双方有关国家补贴的争论。布鲁塞尔上个月已经对由中国入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了高额的临时关税，在目前 10% 的关税之上。之前一项反补贴调查发现，中国的补贴不公平地削弱了欧盟竞争对手。而关于乳制品行业和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吉尔表示，欧盟委员会有信心这些补贴计划符合国际规则，不会对中国乳制品行业造成伤害。他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会同欧盟乳制品行业和成员国密切协调，密切关注调查程序。礼拜四晚，副总统何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晚发表演讲。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竞选官员表示，何锦丽的演讲有三个目标，除了分享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故事，以检察官的身份保护他人，传播他乐观的愿景意情，同时亦要唤起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何锦丽当晚在会上表示，他将会签署旨在保护美国南部边境安全的两党法案，并创造一条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同时确保我们的边境安全。他说，身为总司令， 我将确保美国始终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杀伤力的战斗力量。我将永远尊重他们的服务和牺牲。何锦丽说，作为总统，我将坚定地和乌克兰和我们的北约盟友站在一起。关于加沙战争，他表示，拜登总统和我正在日以继夜地工作，因为现在是达成人质协议和停火协议的时候。何锦丽说，比我讲得清楚一点，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何锦丽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政体之一，我们必须配得上这一刻。他指出，我见到的是一个坚守无畏信念的美国，正是这种信念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激励了全世界。在这个国家，一切都有可能，没什么是遥不可及的。在美国，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还认识到我们的共同点远多于分歧。他承诺，他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据 CNN 引述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当晚亦透过何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助手还表示，总统欣赏何锦丽的竞选势头，以及因为见到民主党迅速团结的何锦丽周围，在礼拜一大会开幕之夜发表讲话之后，拜登去到加州圣伊莱斯，在芝加哥庆祝活动期间，他保持低调的远离公众视线。礼拜三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联邦调查局命令阿波利斯外地办事处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很难想象有这个时间同时出现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威胁。他担心这么多威胁同时升级，再加上执法人员普遍面临的挑战，他强调执法机构之间加强合作是应对前所未有的安全形势的关键部分。雷拒绝详细讲任何具体的调查或威胁，但指出联邦调查局对中共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外国干涉选举、人工智能驱动的威胁以及恐怖主义的猖獗感到担心。他希望美国科技行业，特别是围绕尖端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亦可以在保护美国人免受人工智能驱动的威胁方面发挥作用。雷的警告呼应了多份重要国家安全报告的调查结果，包括白宫2024年美国反情报形势报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2024年年度威胁评估和他国家反情报战略。根据国家反情报战略，外国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报告警告说，中共政权和俄罗斯构成了最重大情报威胁。2024年美国网络安全形势报告指出五大趋势，每种趋势都对国家安全和美国更广泛的数字生态系统构成不同的挑战。报告指出，国家对手越来越多地将关键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勒索软件攻击亦变得越来越复杂。除此之外，报告警告说，对复杂供应链的滥用、商业间谍软件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亦带来新的风险。报告同时强调了制定强而有力的网络防御战略的必要性。2024年年度威胁评估就强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持续扩散，包括来自北韩的核威胁以及南海等地区可能爆发的国际冲突。两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小罗伯特·肯尼迪可能会结束他独立总统竞选，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川普礼拜四在和福克斯与朋友节目通话时称赞小肯尼迪，说他是个很聪明很好的人。川普表示，如果肯尼迪支持他，他会觉得很荣幸。肯尼迪的竞选搭档尼可·沙立汉礼拜二表示，鉴于肯尼迪的竞选活动没有获得公平的胜选机会，他竞选团队正考虑选择组建新党，或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联手。据沙立汉描述， 肯尼迪竞选团队面临的挑战包括被社交媒体平台影子封杀、被挡在舞台之外，以及面临法律诉讼等等。这些都大大减低肯尼迪这样的第三方候选人获胜的机会。川普今个礼拜的时候表示，他对比肯尼迪在未来政府中发挥作用持开放态度。据报道，两人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通过电话，讨论了可能的支持事宜。肯尼迪竞选团队宣布，这一位第三方候选人将会在礼拜五在亚利桑那州发表声明，川普亦将会同一日在大峡谷发表演讲。小肯尼迪是遇刺身亡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仔，他的爸爸是1968年遇刺身亡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上个月川普被暗杀幸免后，呼吁应该为独立总统候选人小肯尼迪提供特勤保护，拜登总统后来批准了这个要求。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